奉主耶稣圣名讲道。
奉主耶稣圣名敬德。
今天早晨呢，准备跟大家共同学习的题目是努力兴旺神的教会。
在现在大家共同来学习的题目是努力兴旺神的教会。
首先请看圣经诗篇122篇。
先看圣经122篇。
诗篇12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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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主耶稣圣名读经。
奉主耶稣圣名读。
人对我说。
人对我说。
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
咱往耶和华的殿去。
我就欢喜。
我就欢喜。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
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
耶路撒冷被建造。
耶路撒冷被建造。
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
如同联络的精准的一座城。
众支派。
众支派。
就是耶和华的支派。
就是耶和华的支派。
上那里去。
上那去。
按以色列的常例。
按照以色列的常例。
称赞耶和华的名。
称赞耶和华的名。
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
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
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愿你城中平安。
愿你城中平安。
愿你宫内兴旺。
愿你宫内兴旺。
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
因为我的弟兄和同伴的缘故。
我要说。
我要说。
愿平安在你中间。
愿平安在你中间。
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
因为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
我要为你求福。
我要为你求福。
刚才我们读了这诗篇122篇。
咱读啊，所读的这诗篇122篇。
是大卫对耶路撒冷的颂赞。
是大卫对耶路撒冷的颂赞。
这里面，大卫说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点么讲讲？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要为耶路撒冷的百姓求平安。
要为耶路撒冷的百姓求平安。
耶路撒冷平安了。
耶路撒冷若平安了，
住在其中的百姓，
徛伫咧其中的百姓，
就得到兴旺，
就会得到兴旺。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预表新约的神的教会，
是预表着新约的神的教会。
我们来看启示录22章，
咱再来看启示录的22章。
启示录，
启示录22章，
22章1到3节，
一到三节。
启示录21章，好，21章1到3节。
是启示录的21章1到3节。
启示录21章1到3节。
启示录21章1到3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
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我又搁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由神迄来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装饰整齐，
就亲像新妇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讲，
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
看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伊要跟人同徛，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因要做伊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神要亲自跟人同在，
做他们的神，
做因的神。
好，这是使徒约翰所看到末后的景象，
这是讲到使徒约翰看到末后的景象，
也就是世界的末了。
就是世界末了，
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新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这个新的耶路撒冷，
这个新的耶路撒冷，
就是代表着今天的神的教会，
就是代表着今天的神的教会。
因为在耶稣来的时候，
因为伫个耶稣来的时阵，
和耶稣一起来的教会，
甲耶稣一同齐来的教会，
是预备好了的教会，
是预备好的教会，
是一个完全的教会，
是一个完全的教会。
在这个教会里面，
踮咧这个教会里，
神要做每一个信徒的事。
神要做每一位信徒的神，
每一个信徒都要亲眼的见到神。
那每一位信徒都要亲眼看到神。
所以说，这个新耶路撒冷，
所以讲这个新的耶路撒冷，
就是指教会，
就是指今天的教会，
当然是预备好的教会，
当然是着预备好的教会。
那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教会，
按你讲起来，咱今天你点么设定的教会？
我们还是在准备的一个阶段。
那你要个是处理的准备的阶段。
好，我们的教会还不够的完全。
咱的教会要个不够完全。
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
咱今天你的弟兄姊妹
还没有得到那真正的平安，
也未得到真正的平安。
我们也没有在各样的事上，
咱了无点么各样的代志顶面
得到兴旺，
得到兴旺。
那么一个信徒的兴旺是怎样的兴旺呢？
按你讲嘞，这个信徒形容是怎样的形容呢？
我们来看约翰二书。
咱再来看约翰二书，
在启示录的前面。
启示录的头前。
哎，约翰三书哈，约翰三书
是约翰三书。
我们来看第二节。
约翰三书第二节，
约翰三书的第二节，
约翰三书的第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
亲爱的弟兄，
我愿你凡事兴盛，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正亲像你的灵魂兴盛。
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
叠加跟咱讲
一个兴旺的教会，
一个兴旺的教会，
信徒是怎样的一个光景？
信徒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
是凡事兴盛，
是凡事兴盛。
好，你手所做的，
你手所做的，
尽都顺利，
尽都顺利，
身体健壮，
身体健壮，
好，灵命健壮，
灵命也健壮。
好，这就是一个兴旺的表现。
一个就是一个兴旺的表现。
我们每一个人，
那每一个人
在今天的世界上，
在今天的世界，
我们也都希望能够这样。
那也真希望会通安尼。
我们所做的，
咱所做的，
都顺利的话，
那拢顺利，
我们就会得到别人家的羡慕。
咱就会通得到别人的羡慕，
让别人家看到。
要让别人看到，
我们是有神同在的人。
咱是有神跟咱同在的。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
如果那无神的同在，
我们怎能凡事都顺利呢？
咱没得路通，凡事拢顺利嘞。
我们做什么？
咱不管做什么，
都像什么？
拢要亲像神。
好像有一个非常的力量在帮助我们。
好亲像有一份力，非常的力量在帮助我们。
就好像旧约时代的一些蒙神祝福的古圣徒一样。
就亲像，古约时代一挂蒙主祝福的高信徒
啊，像以撒，
亲像以撒，
在饥荒的年间，
在饥荒的年间，
他能够有百倍的收成，
伊可有通百倍的收成，
他能够在旷野之地，
伊会通伫个旷野之地
挖到活水的井，
挖到活水的井，
而且不只是一口井，
而且唔是干那挖一口井，
一口接着一口的活水井。
一口接着一口活水，
以至于跟他同在的外邦人，
伊伫甲伊同在的外邦人
说，这人是有耶和华同在的，
就讲这个人肯定有耶和华甲伊同在，
因为他凡事顺利，
因为伊凡事顺利。
我们也看到神的仆人摩西，
咱也看到神的仆人摩西，
虽然他已经120岁了，
虽然已经120岁了，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跟咱讲，
他有一个健壮的身体，
伊有一个健壮的身体。
120岁的老人，
120岁的老人，
他的精力没有衰败，
伊的精力没衰败，
他的眼目没有昏花，
伊的眼目没有昏花，
他的思维还是那样的敏捷，
伊的思维还是那样敏感，
可以做出很正确的判断，
会当做出真正确的判断，
是以色列百姓英明的领袖，
是以色列百姓英明的领袖。
这没有神的同在，
那么神的同在，
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你都有可能做到
安尼？120岁的人，
120岁啦，
还是那样的健壮，
也可是安尼的健壮。
我们也想到了加勒，
那个想到加勒。
好，这个摩西后来的这个以色列的一个领袖，
摩西以后的以色列人的英雄，
犹大支派的加勒，
犹大支派加勒。
好，这个人他已经80岁了。
这个人已经不，
当时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
当时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
他亲自请求，
他亲自请，
他要带兵征战，
他要带兵去征战。
他说：“我现在虽然80岁，
他说我这阵虽然是80岁，
但是我的体力和40岁的人一样，
但是我的体力跟40岁的人相过相。
我的体力没有衰败，
我的体力没有衰败，
身体很健壮，
身体健壮。
这没有神的同在，
这哪有神的同在，
怎能做到呢？”
没到我让最高呢、哦。
所以说，
所以讲，
基督徒啊，
基督徒，
好，你能够凡事的兴盛，
你也当凡事兴盛，
在事业上，
在事业顶面，
在你的身体上，
在身体顶面
啊，还有灵命上，
也够灵命，
一个属灵的生命，
一个属灵的生命，
一直有着保持一个旺盛的生命力，
一定也当保持一个旺盛的生命力、
啊，不是冷淡的。
不是冷淡，
或者是不冷不热的，
或者是无冷无热的，
一直对神保持一个火热的心，
对神要保持一点有火热的心，
好像你一开始信主一样，
亲像都开始信主一样，
对主耶稣有那样单纯的信靠，
对主耶稣有那款单纯的信靠，
有那确实的盼望，
有那个确实的盼望，
好将这种起初的信心，
将那个起初的信心
一直保持着，
会当一直来保持，
表现在你的侍奉的生活里面，
要表现在咱的侍奉生活里面。
这样的人是一个灵命兴盛的人，
这款的人就是灵命兴盛的人。
我们希望，
咱希望
我们教会，
咱的教会
多多的有这样的人，
有最多的这款的人。
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当然，咱更加希望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姊妹，
每一个人心里也能够羡慕。
你的心内拢会通羡慕，
我也是这样兴盛的人，有多好？
我亲像这款兴盛的人
啊！我们怎样能够得到兴盛呢？
那么怎样够能得到安尼兴盛呢？
教会要兴旺，
教会就兴旺，
教会兴旺了，
教会兴旺了，
我们个人就兴盛了，
咱个人就会兴盛。
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122篇。
难读啊！说他在西边几百里这里拼。
说耶路撒冷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
伊来民讲，耶路撒冷亲像联络整齐的一座城。
好，今天的教会，
安尼的教会
也好像一座城，
就好亲像一座城。
那么这个城怎么来联络起来呢？
安尼讲来，这座城要怎样啊？该当联络起来呢？
是靠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起身建造的。
就是要靠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亲身来见证。
在旧约的时代，
在古约的时代，
耶路撒冷有一段时间，
耶路撒冷有一段时间，
它的城墙被人拆毁了，
也城墙被拆毁了，
它的城门被人家毁坏了，
也城门被毁坏了，
因此坐在其中的百姓，
因此徛在其中的百姓
就没有平安了，
就没有平安，
他们遭难受辱。
因遭难受辱，
就是遭到苦难，
就是遭到苦难，
被人欺辱，
被人欺负，
就是因为耶路撒冷没有联络起来，
就是因为耶路撒冷没有联络起来。
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三节，
咱再来看尼希米记，
请看尼希米记，
请看尼希米记。
在诗篇约伯记的前面，哈，
约伯记的头前，
尼希米记第一章，
尼希米记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三节，
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三节，
他们对我说，
因对我讲，
那些被掳回到归回剩下的人，
迄寡被掳归回到村落来的人，
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
在美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城门被火焚烧。
好，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百姓的一种痛苦的光景，
底下家就甲咱讲，当时伊这个百姓这款痛苦的光景，
他们为什么遭受如此的苦难？
因为什么也遭受这款苦难呢？
是因为耶路撒冷的光景，
就是因为耶路撒冷的光景
没有城墙，
没有城墙，
没有城门，
也没有城门，
因此百姓才受到别人的欺辱。
因此百姓才受到别人的欺凌。
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今天的教会，
咱来想想看看咱今天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联络整齐的一座城？
咱的教会是不是一座联络整齐的城？
还是我们的当中有许多的破口？
也是咱的当中也有很多的破口。
如果有了破口，
如果有了破口，
就有敌人的侵袭，
就敌人会来侵袭
我们城中的百姓，
咱城中的百姓
就不会得到平安，
就会得到平安。
因此当时神兴起了尼希米，
因此当时神就兴起了这个尼希米
来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来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他当初修建城墙，
他当时修建城墙，
给我们今天建造神的教会，
给我们今天要建造神的教会，
留下许多宝贵属灵的教训，
留了真多属灵宝贵的教训。
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
那下面就要来探讨
耶路这个尼希米是怎么样发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百姓来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这个尼希米当时是怎样来发动百姓来修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
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
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
用整整一章的圣经来建造，
用整两篇来建造
耶路撒冷的城墙，
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哈，
那首先要来看第三章的第一节
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节，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节。
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
大祭司以利亚实
和他的弟兄众祭司，
跟他的弟兄众祭司
起来建立羊门，
起来建立羊门，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安立门扇，
安立门扇，
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
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
直到哈南叶楼，
直到哈南叶楼，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群人，
叠加来看到有一群人，
是以大祭司以利亚实为首，
是以大祭司以利亚实为首。
也就是谁先起来带头建造耶路撒冷呢？
啊，就是讲是啥人大先带头起来建耶路撒冷呢？
就是大祭司和他的家族的人，
就是大祭司跟伊家族的人。
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这个支派当中，
咱知影伫以色列的支派当中，
只有利未支派，
只有利未支派
是被神分别为圣来服侍神的，
被神分别为圣来侍奉神的。
但是在利未支派当中。
但是在利未支派当中，
只有亚伦的后裔，
只有亚伦的后裔
才有资格做神的祭司，
才有资格做神的祭司，
来办理会幕圣殿当中的事，
来办理会幕圣殿里面的代
志。他们的主要的工作有两个，
因主要的工作有两个。
第一个，
第一个，
代替以色列百姓献祭。
代替以色列百姓献祭，
为百姓赎罪求平安，
为百姓求赎罪求平安。
这是祭司的第一个工作，
这个是祭司的第一份工作。
祭司的第二项职责呢？
祭司的第二项职责
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
就是要按照摩西的律法
来教导神的百姓，
来教导神的百姓。
这是祭司的工作，
这个是祭司的工作
啊，是非常神圣的工作，
是非常神圣的工作。
他们在以色列的这个众支派当中呢，
因在以色列的众支派当中，
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
因并没有自己的产业
啊。当时神分地给以色列百姓，
当时神分地给以色列百姓，
没有分给这个祭司利未人，
没有分给祭司利未人
啊，只是给他们城市。
只是给他们城市，
叫他们住，
叫他们住，
却没有产业，
却没有产业。
那么他们靠什么呢？
按你讲来，因为靠着什么？
他们靠以色列人的奉献。
因就是靠着以色列人的奉献。
所以说这些祭司啊，
所以讲这寡祭司
在今天的教会里面，
底下今天你的教会
了，就是指教会的专职的工人。
就是指教会里面专职的工人，
就好像初期教会的使徒们一样，
就亲像初期的教会里面的使徒。
这些使徒们，
这寡使徒
他们专心做一件事情，
因专心做一件代，
就是祈祷传道，
就是祈祷传道，
传扬神的福音呐、啊，
传扬神的福音。
好，来祈祷，
来祈祷，
领受神的能力，
领受神的能力，
为福音做见证。
为福音做见证，
这就是专职工人的工作。
这行就是专职工人的工作。
我们看到这个专职的工人，他建造什么呢？
咱看到专职工人，伊要建造什么呢？
有两样的东西。
有两行的名。
第一个就是建立羊门，
建立羊门
很有意思，
真有意思。
圣经上为什么不说别的门？
圣经里面为什么不讲？
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有很多的城门。
咱知影耶路撒冷有真多的城门。
在我们依次往下读的时候。
在咱一直向下对他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城门的名字，
咱就会看到真多城门。
但是呢，他单单以羊门为首，
但是一点要吃，单单以羊门为首，
这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
这点是真值得咱思想。
这个羊门是指的什么呢？
这个羊门是指的什么呢？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
那你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
请大家看约翰福音十章。
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七节，
第七节。
约翰福音十章的七节，
约翰福音十章七节。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我就是羊的门。
好，主耶稣说他就是羊的门，
他就是羊的门。
好，这个羊门啊，
这个羊门
属灵的意思就是指耶稣，
属灵的意思就是指耶稣。
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今天教会头等大的事是什么，
这就跟我们说我们今天的教会最大的事是什么，
就是要建立起耶稣基督的这一个信仰的根基，
就是要建立起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的根基。
因为在教会，
因为在教会
真正的元首是耶稣基督，
真正的元首就是耶稣基督。
好，保罗，
保罗
他说，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
我亲像一位聪明的工头，
立好了根基，
立好了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啊！立好了根基以后呢？
立好了根基以后，
个人在上面建造，
个人在那顶面建造。
好，所以说，怎么来把耶稣的道理传得全备？
要怎样来将耶稣的道理传得全备？
这是今天每一个专职的工人，
就是今天的专职的工人
应该考虑的问题，
应该考虑的问题。
保罗说，
保罗说，
好，他用诸般的智慧，
以用诸般的智慧，
好，将人完完全全的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将人完完全全的带到耶稣基督面前。
好，就是在耶稣里把人领到神的面前，
就是讲你点么耶稣里面将人带到耶面前。
好，将耶稣的道理，
要将耶稣的道理
传得完全，
要传得完全。
好，今天教会要兴旺，
今天教会要兴旺，
专职工人的队伍，
专职工人的队伍
啊，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
很多的教会，
有真多教会
不重视专职工人，
无重视专职工人。
好，说我们的教会，
伊那哩讲，阮的教会
哈，不要花钱请人，
唔免了钱请人，
这个浪费一笔钱干嘛呢？
啊，你浪费一笔钱
啊，就是我在这个基督教两会啊，也参与一些工作哈。
好，第二。客团的啊，踮咧基督教两会参加一寡工作。
那这个在我们这个厦门呐、啊，有一个区哈。
伫咱厦门有一个区。
啊，他们那个区啊很大。
这个区是真大。
他们有很多的基督教会。
有真多基督教会。
他们的教牧人员非常的缺少。
因的教会人员非常的缺少
啊。但是呢，这个两会啊，给他安排的工人啊，教牧人员去。
但是两会跟安排的工人去，
他说我们不要，
因却讲我们无需要。
啊，两会的领导们他们就说你们很需要工人啊。
但是两会人讲，恁真需要工人啊。
他说我们是很需要。
因就话恁讲，阮虽然真需要，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不花钱的人。
但是阮需要的是免了钱的人。
我们当中有一个义工，
阮当中有一个义工，
一个月给他100块，
一个月付100块，
他就可以做了。
依旧可以做。
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义工是不要钱的。
嗯，也阁有真侪义工是免了钱。
啊，你们两会派来的人要发工资。
啊，那是恁两会派来的工人得发工资呢。
啊，我们请不起。
啊，你问请不起。
啊，因此呢，有人说呀。
因此就有人讲。
啊，又要马儿跑哈、啊，叫马跑。
那么叫马走。
哎、啊，又要马儿不吃草。
好，又要叫马走，又要叫马不吃草
啊！他们这个教会的这个情形就是这样。
教会的情形就是这
样。其实，在我们真教会里面也有这种观念。
其实，在我们真教所教会里面也有这款观念。好，
对专职工人的这种漠视啊，
对专职工人这款轻视
啊，就是说，
重视
我们教会不要工人。
就是说我们的教会不免需要工人，
不需要专职的工人，
不需要专职的工人。
我们教会。这个传统就是不拿钱的，
咱教会传统就是不要钱的。
但是我们知道，
但是咱有个怎样？
一心不能二用，
一心未晓通两
用。一个人哈，
一个人，
你专心做一件事情，
你若专心做一件代志，
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
那个效果是
一个人，一方面顾上世界的工作，
那是一个人一方面要顾世上的工作，
一方面，
搁一方面
又要来。顾教会的工作，
那个来顾教会的工作。
当然，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当然，咱当中有真侪兄弟姊妹拢在做安尼。
但是我们大家，你们的眼睛是亮的，弟兄姐妹的眼睛是亮的。
但是咱弟兄姊妹目睭是雪亮的。
因为专职工人他主要的工作是讲道，
因为专职工人伊主要的工作是讲道。
你们会发现，
恁就会发现
专职工人讲道。
那是专职工人功德
和义工讲道，
跟义工的功德
是一样的吗？
有相像吗？
是不是一样的？
是不是有相像呢？
好，很多人就说：“哎，我要听某某人讲道。”
有真侪人就讲：“我要爱听谁功德
啊？我听他讲道比较得到造就。
我感觉讲，若听伊的功德对我，
我得到了领受更多。”
我弟弟的领袖更加多。
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专心而已。
在这里面可以说很大的原因就是专心。
我感觉到我们教会哈，
我有感觉咱的教会、啊、
这个讲道讲得很好的人，
功德若讲得真好的人，
好，我不敢说100%都是专职工人，
我不敢100%说是专职工人，
这不能这样讲，
不能这样说。
但是我可以说90%以上都是专职工人，
但是可以说功德较好的90%，
或者是说用一个更确切的讲，就是有恩赐的，
或者用更加适合的词来讲，就是说有恩赐，
因为神更愿意把这样的恩赐给专心侍奉他的人，
因为神更加愿意将这款恩赐赐予专心侍奉伊，
就好像当时的这个祭司利未人啊，
就好像就当时的祭司利未人，
以色列人其他的人不能教导百姓吗？
难道以色列其他人不能教训百姓吗？
也能，只要你有文化，
只要你有文化，
你看懂摩西的律法，你也可以教导。
你若看一下摩西的律法，你也可以教导。
但是，神把这个职分托付给的是祭司。
但是神将这份职任是托付给祭司。
所以神在这个各个时代。
所以神在每个时代
都会兴起他特别拣选的人，
会兴起他特别精选的人，
叫他离开俗世的工作，
要叫他离开俗世的工作，
专心来传扬神的福音，
专心来传扬神的福音。
所以说这个祭司的荣耀，
所以说这个祭司的荣耀，
祭司的职分，
祭司的职分
不是人自取，
不是咱人家己争取，
不是我自己就想做祭司，我就做祭司。
不是咱家己想要做祭司，就会通做祭司。
你必须是亚伦的后裔啊！
你必须就是阿伦的后裔。
今天我们要做神专职的工作，
今天咱们做神专职的工作，
你必须要有清楚神的呼召。
你必须得清楚是谁。
就好像当时的使徒保罗一样，
就好亲像当时的使徒保罗，
他也没有想过他要做这个工作。
伊并没有想到自己要做这份工作。
他有他自己的工作。
伊有伊自己的这份工作。
他是这个犹太人工会当中的议员呢。
伊是犹太人工会当中的议员。
也许，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
啊，就是讲伊是犹太人的
他是上层的人士。
伊是圣城的人。
但是呢，耶稣基督向他显现。
但是耶稣基督向伊显现，
他就明白。
伊就明白了。
他以后的工作。
以后的工作
就是为了传扬神的福音，
就是为了要传扬神的福音。
这就是保罗的工作，
这行就是保罗的
工作。他就离开了他属世的工作，
他就离开了他属世的工作，
专心来传扬神的福音，
专心来传扬。
就好像使徒彼得，
就好像使徒彼得，
他有自己的工作，
以后自己的工作。
他是一个渔民，
他是一个抓鱼的，
他是打鱼的，
抓鱼的。
但是主耶稣说，
但是主耶稣说，
你来跟随我，
你来跟随我，
我叫你得人如得鱼，
我要叫你得人亲像得鱼。
因此他就撇开渔网，抛下渔船，
因此他就弃了希望，放下渔船，
来跟随耶稣，
来跟随耶稣，
传扬耶稣的福音，
传扬神的福音。
这不是他自己要做的，
这并不是他自己要做，
这是神的拣选，
这是神的拣选。
所以说这个专职工人的队伍，
所以说专职工人的队伍
是非常重要的一支队伍，
是非常重要的队伍。
教会专职工人队伍的壮大，
教会专职工人队伍的壮大，
就意味着神的福音被传扬起来，
就意味着是神的福音被传扬起来，
而且是正确的福音，
而且是正确的福音。
因为神所拣选的人，
因为神所拣选的人，
他一定会将他的启示放在他的心里，
神一定会将伊的启示放伫个这个人，
叫他认识耶稣基督，
叫伊会认领了耶稣基督。
否则，耶稣怎么会使用他呢？
或者耶稣要倒来通使用？
耶稣呼召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耶稣呼召的目的是
就是要为了传扬他呀，
就是为了要传扬。
如果主耶稣要叫他们传扬他，
如果那是主耶稣要叫因，
却不让他们来认识他。他们又怎么来传扬呢？
啊，你以为怎样来传扬？
所以说，主耶稣一定要给这些神的工人以特殊的属灵的经验。
所以说主耶稣一定给这特殊的工人有特殊的经验，
对主耶稣有清楚的认识，
对主耶稣有清楚的明白。
像保罗，他就是这样子，
亲像保罗就是安尼。
他见过耶稣，
一看见耶稣，
而且他被提到三层天，
而且伊被提到第三层的天，
听到乐园的话语啊，
听到乐园的话语，
而且他这些道理，
而且这款道理
都是主耶稣亲自启示他的，
都是主耶稣亲自启示。
这个保罗他讲得很清楚，
所以保罗已经
他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
伊安尼讲，我当日所传的
原不是从人领受的，
我不是从人领受的，
乃是耶稣基督直接启示给我的。
乃是耶稣基督直接启示我，
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点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也在见门呢，
因为咱今天你有看到真多人，
在这个尼希米记第三章哈，
第一这个尼希米记第三
章，大祭司建立羊门，
大祭司建立羊门，
那么其他的人同工也在建各种各样的门。
那其他当工也来建造各样的门，
也不是说我们教会只有专职的工人才能讲道，
就是讲也不是咱教会只有专职工人才会通讲道
啊。那么其他有恩赐的同工也可以帮忙讲道，
其他有恩赐的当工也可以帮忙
讲。但是专职工人的工作是不可替代的，
但是专职工人的工作是不可退。
他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在某种意义来讲
是教会的标杆，
就是教会的标杆，
是教会前进的一个方向，
是教会前进的方向。
因此这个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因此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是大祭司起手建造，
是大祭司起手建造，
建造羊门，
建造羊门。
好，所以说我们教会一些重要的讲台，
所以说我们教会有一些重要的教材，
讲台的工作，
讲台的工作
是要由专职工人来承担，
是应该由专职工人来承担。
那么其他的同工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那其他的同工是一个辅助的工作。
这是圣经的真理啊，这是圣经的真理，
这个是圣经的真理。
那我们看到大祭司他们还做一个工作，
那你要再看到大祭司应该做一项工作，
就是建造守望楼，
就是建造守望楼
啊。建造这里面说哈南耶楼哈。
贾乃明讲到哈南耶楼
啊，建造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尼希米记第三章的第一节哈。
咱再来看尼希米记第三章第一节，
建哈米亚楼。
建哈米亚楼
啊，还有哈南耶楼，
一个哈南耶楼，
这就是城墙上的守望楼
啊。这两项就是城墙顶面的守望楼。
这个守望楼的工作是什么呢？
这个守望楼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警戒敌人的工作
啊，就是警戒敌人的工作。
站在那边，站在这个楼上，
站在这楼顶，
这个楼比一般的城墙要高出来。
这个楼要比一般的城墙还高，
是为守望的人预备的，
是为守望的楼预备的。
这个守望的人站在这个楼上，
守望的人站在这楼顶，
可以四周观看，
可以四周观看
有没有敌情，
有没有敌情。
当敌情来的时候，
当有敌情的时候，
要预知给城中的百姓，
要赶紧给城中的百姓，
叫城中的百姓来防守，
叫城中的百姓来防守。
我们来看以西结书，
咱再来看以西结书
三十三章。
以西结书三十三章，
请大家看以西结书三十三章。
以西结书三十三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以西结三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一到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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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人子啊，
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
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
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
我若使刀剑临到哪一国，
哪一国的民从他中，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
那一国的民要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
他见刀剑临到那地，
他如果看见刀剑临到那个地，
若吹角警戒众民，
若有吹角警戒众民。
我们再来看第七节哈，本章的第七节。
咱再来看本章的第七节。
人子啊，
人子啊，
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
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
替我警戒他们，
替我警戒他们。
好，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工作哈，
这里面给咱讲一项工作。
守望的人的工作就是警戒的工作，
守望人的工作就是警戒的工作。
因为在战争的年代，
因为在战争的年代，
这个守望的人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守望的人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发现敌情，
因为他发现敌情，
他就要吹角，
他就赶紧要奔角，
告诉大家你们要准备好了，
要跟大家说赶紧准备好了，
拿起武器，
提起武器，
抵御敌人的进攻，
来对付敌人的进攻。
好，我们今天也是这样。
咱今天也是要安尼。
今天我们也是处在一个战争的时期。
今天咱也是处在一个战争的。
这个战争是一场属灵的战争。
这场战争是属灵的战争。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跟咱讲。
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魔鬼亲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要寻找可吞吃。
所以说教会啊。
所以教会
要有这些守望者，
要有这些守望者。
守望者就是要传警告的信息，
守望者就是要传警戒的信息，
告诉大家要警醒，
要跟大家说应该要警醒。
如果一个守望的人，
如果那是一位守望的人，
他明明知道敌情，
他明明知道有敌情，
却报平安的消息，
却来报平安的消息，
那么这个守望者，
啊，你讲就以守望者，
我们可以说他就是一个奸细，
就可以讲伊是一个
没有平安，他却报平安，
无平安伊却报平安，
那不是敌人的奸细吗？
啊，你伊就是干掉了。
好，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
咱今天咧在教会当中，
我们需要这样的守望者，
咱需要这款的守望者。
这个守望者在初期的教会，
这个守望者在初期的教会
称作监督，
称作 监督
啊，就是教会的长老，
就是教会的长老，
教会的负责人，
就是教会的负责人。
那么这些人，
安尼讲来，这寡人
就是为弟兄姐妹的灵魂，
就是为弟兄姊妹的灵魂
时刻的警醒，
要时刻警醒。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十七节，
咱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
请大家看希伯来书十三章。
希伯来书十三章，
请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
你们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
且要顺服，
却要顺服，
因他们为你们灵魂时刻警醒，
因为因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好亲像将来交账的人。
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
就他告讲
啊，这里面就讲到
叠加供稿，
这个是教会负责人的工作，
就是教会负责人的工作。
那么在初期的教会里面，
叠初期的教会，
教会的负责人是使徒设立的，
教会负责人是使徒设立的。
你看彼得，这个保罗把福音传到哪里？
保罗将福音传到哪里？
就在那个地方设立长老执事来照管教会。
就踮在遐设立长老执事来照顾教会。
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
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
保罗也嘱咐他设立长老，设立执事。
保罗也交代伊的设立长老甲执事，
并告诉他长老执事的条件是什么，
并该讲长老执事的条件是什么。
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
这里面跟我们讲一个重要道理，
属灵次序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属灵次序的问题。
教会应该是专职工人来设立这个教会的负责人。
教会应该是由专职工人来设立教会负责人。
你看这个楼啊，先是由大祭司来建造的。
咱看到这里面讲到这个楼，首先是由大祭司来建造。
那么初期的教会也是这样。
那初期的教会也是安尼。
使徒们，他们设立长老执事。
因设立。那
么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
按您讲来，因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站在高处，
就是站在高处
来替百姓守望，
来替百姓守望，
来照管神的教会，
来照管神的教会，
照管神的群羊，
来照管神的群羊。
那么这个工作是说要为灵神的这个为信徒的灵魂时刻警醒。
按你讲来，这份工作就是要叫，为信徒的灵魂来时刻敬虔。
那我们的用今天的话来讲，
那哪位用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指教会的主要的负责人，
就是说教会主要负责人。
今天教会的负责人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今天的教会负责人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不是啊，这个教会开支你来审批一下，
并不是说教会开支你来审批。
教会的主要的工作，
教会主要工作
是你要为每一个信徒祷告，
是你要为每一位信徒祈祷。
作为教会的负责同工，
作为教会负责同工，
你的心里要有信徒，
你的心里要有信徒。
就好像当时的这个大祭司啊，
就亲像当时的大祭司，
他的胸前是有这个胸牌，
他的胸前有胸牌，
那个胸牌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那个胸牌是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那么我们今天做教会的负责人，
那今天咱教会负责人
不是高高在上的，
不是高高在上，
接受大家的尊敬的，
接受大家
召开会议的，
召开会议的，
不是这样仅仅这样工作而已，
不是只有这款工作而已。
你要心里时刻装着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信徒，
你的心里时刻要有礼物转告回信徒，
要为每一个信徒的灵命祷告，
要为每一个信徒的灵命。
主耶稣就是这样称职的一位牧者，
主耶稣就是这款清洁的
牧者。
牧者
他怎么样对彼得说？
他怎样对彼得说呢？
你今天三次不认我，
你今天三次不认我，
你要跌倒，
你要跌倒，
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
我已经为你祈祷，
将来你还会回转起来，
以后你还会站起来。
当你再坚强起来的时候，
当你再坚强起来的时候，
你从软弱转为刚强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同伴，
你从软弱走向坚强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同伴。
好，主耶稣知道彼得的软弱，
主耶稣知道彼得的软弱，
但是他为他祷告，
但是以为基督。
今天我们教会的负责人，
今天你们教会负责人
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你每一天为信徒祷告，
就是每一天都要为信徒祈祷，
对，为你所认识的这些弟兄姐妹祷告，
为你所领导的这些兄弟姐妹。
我们为什么不是一个负责人？
那为什么不是跟他一个负责人？
我们一个每个堂有好几个的负责人。
那每一个堂当中拢有几多个负责人？
啊，我们有教务，有总务，有财务，
有几各方面的负责人。
当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分职的工作。
当然，因有分内的工作。
但是你作为教会的负责人，
但是作为教会的负责人，
主耶稣把群羊的牧养工作交给你。
主耶稣将群羊的牧养工作交给你。
你要为每一个信徒的灵命祷告。
你就要为每一位信徒的灵命祷告。
我们往往是五个、七个负责人。
咱一般拢是五个到七个负责人。
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认识人的这个情况有限，
因为咱每一个人要领班人的。
但是我们作为教会的负责人，
但是咱呐作为教会，
我们要竭力的认识我们每一个信徒。
那么尽咱的去尽量明白各个。
我们要竭尽我们所能的，
那么尽咱所能的
来认识信徒，
来明白信徒，
了解信徒，
了解信徒。
因此，作为一个负责人，
因此作为一个负责人，
不认识信徒，
那不明白信徒，
是一个不称职的负责人。
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没称职的，
因为你不认识他，
因为你没不明白，
你怎么可能在每一年的祷告当中提到他的名字？
你要怎样放在每一个人
祈祷当中提到他的名字？你怎么可能有内心这样的负担呢？
你要怎样有内心这样的负担？
没有负担，
没负担。
有的时候你只了解他的名字，
因为你只有了解他的名字，
你却不了解他的需要，
你却不知道耶稣要，
你怎么为他祷告？
啊，你要怎样？
你怎么有这种内心的迫切呢？
你要怎样有关内心的迫切呢？
啊，所以说作为教会的负责人，
所以说作为教会负责人，
我们应该起到守望的责任，
咱应该得到这个守望的责任，
啊，负起这样的职责来，
负起这款的职责，
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灵命，
将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的灵命
挂在我们的心上，
挂在我们的心上，
常常为他们祷告，
常常为他们祈祷。
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老的弟兄姐妹，
咱知道咱教会有很多老兄弟姊妹。
我们教会有一位老执事，
咱教会有一位老执事，
这是台北教会的一位叫做亚拿执事，
是台北教会叫做亚拿执事。
这个老执事活到100多岁，
这位老执事活到80岁。
主耶稣为什么存留他的性命？
主要说为什么存留他的性命？
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好的守望者，
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好的守望者。
他一生啊，他的足迹哈，遍布台湾的每一个真耶稣教会。
他一生的脚步是遍了台湾的每一个教会。
他认识很多的信徒，
他认识很多的信徒。
我们教会当时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
当时教会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
在他的身边，
在他的身边，
一跟这个老执事祷告，
那一对这个老执事祈祷，
他心里都有点胆怯。
心内拢淡薄啊，
因为不祷告2个小时是祷告不完的。
那该到顶祈祷，无上2小时是无法。
从南祷告到北啊，
从南祈祷到北
啊，祷告到台中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已经祷告到一半了啦。
那祈祷到台中啊，就知影心中有数。
到台北快结束了。
那到台北啊，就
那从台南祷告到台中，祷告到台北。
从台南到台中到台北，
一个一个人的名字念过去，
一个一个人的名字念过来。
将近100岁的人，
将近100岁人
啊，心里头挂着信徒，
心内拢挂一条信徒。
他是神所喜悦的人，
伊是神所喜悦。
但是主耶稣说，留在世上更有益处。
你留老你在世顶更好有处
啊！所以说感谢神哈，今天我们说台湾的教会很兴旺，
所以讲感谢主，今天台湾的教会真兴旺，
跟这个老执事的守望分不开，
跟这个老执事的守望分不开。
这是一个女执事，
这个是一位女执事。
好，所以说我们真的要效法我们教会的负责人，要效法他。
所以讲，咱们教会负责人得效法。
有的负责人一天祷告还没有5分钟啊。
有的负责人一日的祈祷拢无超过5分钟，
自己都祷告没有了，还会帮别人家祷告吗？
自己拢祈祷无够，搁会通帮别人吗？
这个负责人就是教会的破口。
那是这款负责人就是教会的破口。
这个楼都没有建起来啊！
这个楼拢还未建起来
啊！敌人不进来吗？
啊，你敌人未去。
所以说，我们今天教会要兴旺啊！
所以讲，咱今天的教会哪里兴旺？
负责人要首先做起来。
负责人得大声做起来，
要为教会的每个信徒祷告，
要为教会每一位信徒祈祷。
接下来就是我们信徒的工作。
那接下来就会讲咱信徒的工作。
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信徒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接下来，咱老看到信徒做了几项工作。
一次一次的建造，
叫一道一道的。
首先建造城墙。
首先建造城墙。
好，我们是这个城墙代表什么呢？
这个城墙代表什么呢？
我们来看箴言书二十五章。
咱再来看箴言书二十五章
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请看箴言二十五章的二十八节。
箴言二十五章二十八节，
箴言书二十五章二十八节。
箴言书二十五章二十八节，
人不制服自己的心，
人若无制服家己的心，
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
好亲像毁坏的声音无声墙。
啊，这里面告诉我们，
这里面跟咱
我们每一个信徒。
那每一个信徒
要做好个人的灵修工作，
你最好个人的灵修工作，
要制服自己的心，
要制服自己的心。
这个心是指什么？
这个心是指什么？
就是指我们肉体当中的情欲，
就是指我们肉体当中的情欲。
所以说保罗说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所以保罗这样说，那么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我们每一个信徒，
那每一位信
徒都要做好自己的灵修生活，
都要做好自己的灵修生活。
我们怎么来制止自己肉体的情欲呢？
那么怎样来制服自己的情欲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跟我们说，
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制止肉体的情欲。
那么靠着圣灵来制止我们的情欲。
那我们又怎么来靠圣灵呢？
啊，你那么怎样来靠圣灵呢？
圣经上告诉我们，圣灵充满
圣灵
借着祷告来充满的，
圣灵的充满是借着祈祷来充满。
在使徒教会里面，
耶稣祷告回来，
我们看到几次使徒们被圣灵充满的经历。
那你看到使徒归道比圣灵充满，
都是在祷告之后，
拢是点咩祈祷之后，
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
啊，就是讲咱每一位信徒，
我们每一天要过好我们的祷告生活。
那每一日要过好咱的祈祷，
我们每一个信徒。
那每一位信徒
每一天都要祷告，
每一日都要祈祷。
而且我们要靠着什么来制止我们的情欲呢？
而且我们靠着什么来制止我们的情欲呢？
要靠着神的话，
就是要靠着神的话。
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
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
好，神的话就带着能力，
神的话带着能力。
因此我们每一天的信徒我们要读经，
所以说我们信徒每一日要读经。
我有一次我听到我们有一位小弟兄他做一个见证，他讲到他一个属灵的体验。
所以等一下公告一属灵的见证
啊，他说哈，当他读经的时候，他读到，
等于读经的时候，你读到，
我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加给我了，
我所需要一切神都会加给我。
那我要把什么当作先呢？
啊，我要将什么当作先呢？
神所喜悦的呢？
什么叫做神所喜悦的？
他说我每一天要先祷告，
那每一日就先祈祷，
先读圣经，
先读圣经，
这是神的国，这是神的义啊，
这就是神的国，神的
这是神所喜悦的，
这是神所喜悦的。
我把这些事情做好了，
我若将这代志先做好，
我做我自己的功课，
我家己来做我家己的功课。
我发现，
那安尼我发现，
哎，我这个效果更好，
我安尼这个效果真好，
好比我没有读经没有祷告。
比我平时无大声读经甲祈祷
啊，这个做功课的效率更高。
那做功课的效率更加高。
哎，他有这样的体会。
他有这款的体会。
好，因此他每一天以读经祷告开始他一天的生活。
因此，他就每一日以祈祷读经为开始一日的生活。
这是一个很年轻的弟兄。
这是一个真年轻的弟兄。
好，所以说他这么讲，我在我自己的心里面就在想。
他就安尼讲，我踮咧心内就想。
我说信仰不在乎年轻年老。
信仰无在乎年轻年老，
而在乎有心的人。
你在乎有心的人。
主耶稣曾经讲过，
主耶稣曾经
在前的要在后，
在前的要在后，
在后的要在前呢。
在后的要在
前。这个年轻的小弟兄，
这个年轻的小弟兄，
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激励。
应该讲出来，每一个人
他能够在这么年轻的时候有这样追求信仰的心，
也他们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这么追求的心。
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啊，你讲了，那每一位兄弟姐
妹，我们不应该像他一样？
那不应该向于学习吗？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
如果咱每一个人都安尼，
我们能做好我们自己的灵修的生活，
那会当做好家己的灵修，
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过好我们每一天，
会当按照神的旨意过好咱每一日。
那同时呢？
你的东西，
那么他们也有建楼啊，建门扇
啊，建楼建门扇，
那我们也可以协助教会的工作。
安尼，咱也会通协助教会。
我们除了做好自己的灵修生活以外，
咱除了做好家己灵修工作以外，
我们还可以帮助教会其他弟兄姐妹祷告。
咱也可以帮助教会其他兄弟姐妹
来协助教会的负责人来做好教会的这个守望的工作。
来协助教会负责人做好这个守望的工作。
如果我们有先知讲道的恩赐，
如果咱有先知讲道的，
我们也可以帮助教会的专职工人。
那也可以帮助教会专职工人
做好讲台的工作，
最好讲台的工作。
那我们大家都来努力的来兴旺神的教会。
安尼，咱大家若努力了，就会兴旺教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造教会的一份力量，
拢是建造教会一份力量。
那么我们的教会就没有破口。
安尼，咱的教会就无
破口，我们的教会就会一直的兴旺起来。
咱的教会就一直的兴旺。
那么我们在这个教会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安尼讲来，咱在咩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兄弟姐妹，
我们就会必然兴旺，
咱就必然兴旺，
我们就必然得到平安，
咱就必然得到平安。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主，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来唱诗174首，
再来唱诗174首。